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时间节目里，我们首先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牧灵访问蒙古国，然后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教宗方济各9月4日离开蒙古，结束第43次国际牧灵之旅。他此行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展开，会晤了这个中亚国家的天主教会小团体。教宗乘坐的意大利航空公司 A330 专机于当地时间中午12:03离开乌兰巴托成吉思汗国际机场，他的随行人员和各媒体的大约70名记者与他同机离开。经过9个半小时的飞行后，预计教宗的座机于罗马时间下午5点抵达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在告别蒙古国之前，教宗在机场接受了欢送仪式。蒙古国外交部长巴特策策格女士到机场为教宗送行。双方代表团相互告别之后，一名年轻妇女俯身献给教宗一束鲜花。教宗表示一定将鲜花献给圣母。接着教宗紧紧握住乌兰巴托宗座监牧马伦格枢机的手，然后进入机舱。依照惯例，在飞行期间会举行机上记者会。飞机起飞后，教宗立即拍电报给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为这几天受到的热情欢迎和慷慨的款待再次表达感谢。在表达谢意之后，教宗保证继续为这个国家的和平、团结及繁荣祈祷，为所有人呼求天主丰厚的降福。教宗方济各在蒙古的使徒之旅已然落下帷幕。此行从9月1日开始，教宗抵达这个国家。隔天9月2日，教宗在乌兰巴托会见了蒙古当局，并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主教座堂与当地的天主教会小团体见面。9月3日，教宗会晤了当地各宗教领导人，并在草原体育馆内主持弥撒圣祭。离开蒙古前，教宗又去慈悲之家与爱德工作者会面。教宗拥抱了这个位于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国家，正如教宗向蒙古当局发表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蒙古国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促进全世界和平方面，能发挥重大作用。4日周一是教宗方济各牧灵访问蒙古的最后一天。教宗在慈悲之家与蒙古天主教爱德工作者会面，发表 他此次睦邻访问的最后一篇讲话。随后他主持了慈悲之家的启用礼，降服该机构。
Credo che si possano ben riassumere con alcune parole di Gesù. Ho avuto fame e mi avete dato da mangiare. Ho avuto sete e mi avete dato da bere. Così il Signore ci offre il criterio per riconoscerlo. Per riconoscerlo presente nel mondo e la condizione per entrare nella gioia definitiva del suo regno al momento dell'ultimo giudizio.
教宗的讲话从耶稣的一句话汲取灵感，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教宗说，用这些话，上主给了我们在世界上辨认出他的临在的标准，以及在最后审判时进入他神国的无比喜乐的条件。首先，教宗强调了教会长期以来的爱德传统，指出初期基督徒团体是如何投身于服务，在共荣、礼仪、服务和见证的基础上，为教会的建设加砖添瓦。接着，教宗将话题转向了即将启用的慈悲之家，指出这是教会对他人关怀的具体表现。他说，这群活泼的天主子民打从一开始就为近人慷慨付出。
Questi progetti vedono impegnati tutt'oggi missionari e missionarie in tanti paesi che mettono al servizio della società mongola le loro conoscenze, la loro esperienza。
教宗感谢蒙古教会众多的爱德工作项目。他说，来自许多国家的传教士今天献身于这些项目，付出自己的知识、经验、资源，尤其是他们的爱，为蒙古社会服务。教宗表示，慈悲之家是一个欢迎所有人的地方，并鼓励志愿者秉承无私服务的精神，奋勇向前。接着教宗提出三大有待打破的迷思。第一个迷思是，只有富人才能从事志愿服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普通人也能够出于对他人的爱，而选择奉献自己的时间和其他资源。第二个迷思是，教会行善是为了劝人改教。教宗解释道，天主教会之所以促进社会发展，不是为了劝人改教。基督徒尽其所能地减轻有需要的人的痛苦，是因为他们在穷人身上认出耶稣，天主的圣子，并且在他内，每个人都有其尊严，都被称为天主的子女。第三个迷思是，照顾他人的唯一方法是花钱雇人工作，投资大型设施。教宗强调，爱德固然需要专业素养，但是善行不该变成企业，却要保有爱德工作的清心。教宗在向爱德工作者讲完话之后，主持了慈悲之家的启用礼，亲自降服了这个蒙古天主教会为有需要的人开设的新的爱德机构。最后，教宗方济各感谢所有致力于爱德工作的人士，并降服在场的所有人，从而结束了蒙古睦邻访问的最后一项活动。 世界各大宗教领袖聚集在蒙古乌兰巴托匈奴剧场这个大型蒙古包里，向教宗方济各表示欢迎他的到来。这是教宗第43次国际牧灵访问的重要一站，以增进宗教交流和大公对话。蒙古堪布喇嘛加杰琼坚颠波表示，所有宗教信仰的共通之处在于祈祷和公益活动，以创造人类的福祉。另一位佛教僧侣康巴诺蒙韩指出，在信息和科技高度发展的世界里，仁爱、怜悯、道德情操、包容、宽恕和业报等重要的内在价值很可能会丢失。因此，所有宗教传统的目标和活动必须重新充满以上的内在价值，好能协助建设一个充满人性和怜悯的社会。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蒙古的一名司铎也出席了本次聚会并发表致辞。这名司铎照顾莫斯科宗主教府在蒙古唯一的堂口，信友约有200人。他讲述了该团体受迫害关闭的经历。此外，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摩门教和福音派联盟等基督信仰团体的领袖也向教宗致敬。蒙古萨满教联盟主席加尔加尔塞罕表示，蒙古包是浩瀚世界的一小部分，却蕴含了人类生活的所有进程，自由、人类与大自然的共处、和平的表现，甚至是我们的偶像。蒙古国约 3% 的人口信奉萨满教，该宗教的领袖称永恒的天空有如连接土地和宇宙的大自然之间的期待，自人类受造之初便开始发展并传承下来。蒙古的穆斯林宗教领袖指出，在蒙古传统家庭中所需的和谐与人类和平共处所需的和谐大同小异，世界宛如一个蒙古包，为了在这个家维持世界的秩序及和睦，我们必须如同兄弟般共同生活。在场的宗教领袖包括了犹太教徒拉伯特，他提到众人共同的责任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并鼓励每个人不分宗教信仰做出温柔、仁爱和社会正义的举动。此外，印度教、神道教和巴依哈信仰的领袖也在聚会中向教宗致以问候词。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方济各牧灵访问蒙古国，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拖延症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拖延的目的，然后探讨拖延与信仰， 最后是把拖延转化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拖延的目的，经验告诉我们，且明知拖延会没有好结果，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拖延？拖延的目的是一种对抗痛苦的方式，因为那任务工作为我们是不愉快、困难、无聊的，或是因为要满全对自己完美主义的期望，不要面对失败。然而，人生中的痛苦可能根本无法避免，拖延反而使痛苦越来越多。我们这样的选择对自己是不公平且不爱自己的。用拖延行为作为自我保护的方式，对我们的人格成长并没有什么帮助，反而使我们更可能陷入负面情绪困扰的漩涡，导致需要治疗的拖延症，且导致我们的灵性生活也受影响，渐渐减退，远离天主。拖延与灵性生活，拖延是不是懒惰？拖延与懒惰是两个不同的观念。拖延意味着不必要的把该完成的事工本分按要求的日期时间完成，而懒惰意味着不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因此拖延不是懒惰。拖延是不是罪？箴言的教导，勤劳的手必要掌权，懒惰的手只有服从。这劝言指出，勤奋的人将掌权，懒惰的人将被强迫劳动。懒惰人不耕种，他在收割时寻找，却一无所获。因此，无论谁知道该做正确的事，却没有去做，对他来说，这就是罪过。拖延是对主犯下的可怕罪行，因为他把我们今天知道要做的事情推迟到未应许的明天，从而利用了他的恩典。我们要小心提防这种容易被容忍的罪恶。
主耶稣在论及末世时，讲述了十个童女的比喻。那时，有十个童女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了灯，并且在壶里带的油。因为新郎迟延，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遂起来准备他们的灯，糊涂的因灯里没有油，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准备好的就同新郎进去共赴婚宴，门遂关上了。末后其余的童女也来了，说，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他却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比喻中的糊涂童女，因他们的疏忽大意，而在重要时刻因拖延，错失了那为他们非常重要的恩宠，参与新郎婚宴的机会。德训篇对拖延的教导，指出不要拖延满全他对天主的誓愿。你一向天主许愿，就不可以拖延偿还，因为天主不喜欢人怠慢。你许的愿就应迅速还愿，这是说人不要拖延回应天主的恩宠，这为灵性生活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末世录的记载中，至劳迪克亚教会的天使写说，那做阿们、做忠信而真实见证的， 做天主创造万物根源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作为，你也不冷也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但是你既然是温的，也不冷也不热，我必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劳迪克亚教会回应天主的召教，可以说是冷淡基督徒的真实写照。冷淡的基督徒把信主的话语挂在嘴边，然而只是说而没有实际的行为，一味的拖延。他们也许会向天主祈求许愿，却迟迟不满全他们向天主的还愿，最终他们会被天主摒弃，从天主的口中被吐出。综合心理学科的研讨和圣经的教导，拖延看似没有杀伤力，或看来不是很严重的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惯性的拖延对我们的人格与信仰成长可以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后果。我们需要意识它的真相，并予以停止，改变这隐而不露的危机，转变为成长的新契机。怎样把拖延危机转变为成长的新契机呢？心理学研究提示，拖延是情绪调节的问题，而不是时间管理的问题。拖延是由多种想法和习惯驱动的，基本上我们逃避任务或推迟任务，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会喜欢做这些事情，并且想要避免让自己不快乐，或者我们担心自己不会做这些事情，缺乏自信，焦虑，缺乏结构，简单的说，就是无法激励自己完成不愉快的任务，没有积极的动机。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自我形象、价值、能力的思考形态和定义。拖延可以是因为缺乏自信、焦虑、缺乏结构，换言之，就是无法激励自己完成不愉快的任务，或是缺乏动机或推动力，而只是全神贯注在负面的思想上。针对拖延的真相，建议尝试遵循以下的步骤来应对和防止拖延。第一步，意识或承认自己你在拖延，可能会推迟某项任务，且必须重新确定工作。第二步，找出你拖延的原因并列举出来。第三步，采取反拖延的策略。我们要首先认识拖延的原因与后果，并思考自问为什么要拖延呢？此外，也有一些比较以具体的行动应付和克服拖延的念头，比如说善用时间管理的技巧，就是逼迫自己设定作业时间，排定当天必须完成的重要与琐碎的事情，创造最少的干扰，在想要拖延工作和任务的时候，把那些吸引分心的事物暂时的挪走，调整完美主义的理想。若完美主义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就得思考一下它是否适合现在的环境以及需要完成的工作，那么就要试着把标准放低一些，奖励自己，完成目标后好好的奖励自己，要下决心，开始了会更容易，万事起头难，很多时候觉得某件事困难而不去开始做，然后就永远不会开始做，但通常一旦开始投入，都会找出完成它的方法。所以为自己的得意和成长下决心，然后开始做。拖延主要是避免不愉快的工作，那么跳出拖延的诱惑，最重要的关键是改变思维，就是培养对未来自我怀着同理心的思考方式，多着重正面的思考。当然，我们要祈求天主与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天主一定会答应的。不过谨记，我们不要拖延回应。
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拖延症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拖延的目的，然后探讨了拖延与信仰，最后是把拖延转化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联系、关联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弟兄们，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请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务赐给我们。这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要我们传报和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天主借着我们劝导世人。我们代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基督没有罪过，天主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使他与罪人认同，因而使我们与他结合，而成为天主的圣洁。圣保禄宗徒至哥林多人后书第五章17-21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